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过来一个长的周末，我想大家都休息得很过瘾了吧。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继续来看神的话语。我们请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过去我一阵子都是在讲这个登山宝训，那因为耶稣自己讲的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我在这里只不过是来在重述耶稣所讲的道，来帮助各位呢能够更认识的，能够更去体验耶稣当时在山上所做了这样的一个教导，然后呢让我们在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在这个今天的社会当中来过基督徒的生活。那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讲到八福，那这个八福我想大家会背的都会会背那重要的是说你到底得了几福神是要祝福我们的神。那这八福呢同时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品格和品性。那我也讲过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这八福和八个品性当中呢你得了多少。品格品性对基督徒来讲是相当的重要。这些东西不是外在的，你不是听进去的，是主耶稣基督直接把你放在你的心中。所以呢八福是从你内心里面去得着，而不是从外面去来学习然后来得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清楚的。所以呢我常常把这一段经节呢变成说 to be then to do， 都先行或是先试或行你应该要有这些品格你才能够去把它行出来，如果没有这些品格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把它行出来。所以如果你有圣经，打开圣经，那我们先来背一下 OK 一起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惜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惜，谦逊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还有一个下面，人若因我的缘故被人辱骂，还说这个因为不在八福里面，所以我们就没有背起来，但是呢非常好，大家都对这个八五都非常清楚。那 这八五之后呢耶稣继续讲的是讲到这个门徒应该应有的责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世界的光和世界的盐 OK 也就是表示我们是要作为一个见证人那再下来我们今天要谈，就是我一直在讲耶稣跟律法，耶稣在谈这个律法的这个事情。那从第五章十七节二十节呢这一段当中非常重要，那耶稣讲来说，我来不是要废弃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到底我们对神的律法知道多少，到底我们对耶稣说我要成全律法的认知又有多少。然后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你知道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在哪里吗？这很重要，我们不要好像是说我跟耶稣跟了到最后一个地步，哎呀，反而说我天国进不了，那时候你太晚了。我们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来成全律法，然后又告诉你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断不能进天国。这表示这个义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法利赛人的义是遵守律法，死守律法，他们没有实际的去把它行出来。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来成全律法。耶稣是成全律法，耶稣用着他的教导和他的教训来说明他怎样的去成全律法。成全律法就是把律法完全的实际把它行出来。 那耶稣用了六个例证例子来说明文士们所教导的这个律法和对律法的解释的那一种错误。耶稣用了六个例证，那就是从21节呢到最后一节。那这第五章的最后这个篇幅里面讲了六个例证，来耶稣讲了六个例证来拆穿这个文士他们对这个律法的解释的错误。第一个我们已经谈过了，认这个杀人有没有？21节他讲说不可杀人，那这是在律法里面所讲的，这是律法的十条诫命的第五条，那这个规定说不可杀人，这是在一种规范人不能去伤害别人的生命，因为让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在这个律法，你不能随便去伤害任何一个人。这是律法法利赛人的他们的文士都解释说，就是外在的行为，你只要不去杀人，那你就是没有罪，你杀人才是犯罪。但是在这里我们的主耶稣呢更进一步的，更胜过于这个文士他们所教导的。我们的耶稣讲什么？是讲到人，这个人的杀人犯罪不是开始在于你杀了人，你杀人是因为你心里面有了动了怒气，你才去杀了人。所以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意思是说杀人那只是外在的行为，你不能只是指指人不要杀人不要杀人。如果只是指指人能够不杀人，那今天为什么很多人还会杀人？最近我好像看新闻看到一个，因为人的怒气一爆发就呢拿起枪来就射人，所以他杀人不是你不能指指他外面的行为，问题是在你内心里面。所以呢这段经文耶稣的教导是说，杀人的问题的根源是回到你的内心，知道吗？你内心怎样，你发怒，难道继续杀？你发怒就会出口骂人，你出口骂人之后你就会动手。这个就是耶稣当跟这些文士所谈的，在你这文士谈的是禁止不要去做行为，耶稣讲说动机 是信过你这个外在的这个行为，所以不可杀人，这个是耶稣第一个认证。那第二个呢，是讲到这个耶稣认这个奸淫的律法，谈到犯奸淫 ，OK， 你们我们来看 ，All right， 里面话说不可奸淫，那你这是一个行为，外在的一个行为，不可去做。他这里不可奸淫，就是说你行为实际去做了，你才是犯奸淫。耶稣的话是什么？你看了就动了淫念，那你就是犯了奸淫。你看到没？耶稣讲的律法是动物的严重的一个律法。耶稣不是都看你外表这样做了，你就是，啊，耶稣看到我们人的内心，即使你还没有做，你已经犯了。这是天国里面的律法，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天国的律法是胜过于一般文士他们所教导的这律法。所以这句话，耶稣说看了妇女动了淫念，这个就是犯奸淫。后来你，耶稣没有禁止我们不要去看你的，不要去看不要去做这些事情。耶稣看是说，当你看的时候，你内心动了一个淫念，你那个淫念一动，即使你还没有犯罪，你没有做，已经是犯了罪了。哈利路亚！我们的耶稣的教导是胜过这些外这些你看其他的一些教导。换过来说，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在这方面淫乱的事情非常的猖獗，你知道吗？你打开电视，你打开你的 iPad， 你打开你的东西，都可以出现这些淫啊，这些造成人去犯淫乱的事情。你看的小说，看这些这些杂志。这个都是耶稣所谈的，那法律这文士你们是教导说你做了才是，耶稣说 No， 你还没有做，你动了一念，你就是犯了奸淫。这是天国里面我们主耶稣就教导的一个律法。 Alright， 那他接下去耶稣的教导是说这个下面这个第二十节，肉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跌地狱。这个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你犯了，你说赶快去把眼睛挖出来，你再挖出来没用，各位，你挖了一个眼睛，还有一个眼睛，你两个眼睛都挖掉，你内心里面还是淫乱，没有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做什么？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你要赶快果断的处决，要拒绝，都要处理掉。你不要让他在你心里面生根，这个是谈淫乱的。很多事情，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毛病，就是对这些事情不在乎，没有关系。耶稣在这里谈的，是谈到我们的心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淫乱的动机是在人的心啊。那讲淫乱再下来又讲到一个从这个三十一节这里又讲了一个律法，就是离婚的律法，知道吗？那离婚的律法就是说二十一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耶稣说吗？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念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了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这一节、这两节经节跟前面这次经节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所谈论的离婚的问题呢，会造成一个淫乱的事情。All right， 所以呢，要非常小心。那至于这个，我们先来看我等一下再来看这总结。 我们现在看有关于这个啊这个离婚的事情，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带圣经啊，神话。Alright，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呢，啊，在这里呢是辩论啊这个休妻的一个事情啊，辩论休妻的一个事情。那从这个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就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就是呢，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你们的心硬，所以你娶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Alright， 啊，这里耶稣给我们，法利赛来问耶稣，你看法利赛人都厉害，他们都是讲这些啊休妻的事情、离婚的事情。其实，在圣经上，你找不到，就是一字一字。很准确的，像这个啊，这个法利赛人所说的，都给人修写休书啊，给休妻的人啊休书啊，没有这个。那耶稣回答法利赛人啊的回答是怎么回答？耶稣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上帝没有造两个亚当，上帝也没有造两个夏娃，造一个亚当一个夏娃。所以婚姻的制度是一男一女，这里写得很清楚。 OK， Alright， 所以呢圣经又说啊，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以及联合一体，所以当你结婚的时候，夫妻是一体的，不是说哦，你是你，我是我，结了婚，两个人是成为一体。他耶稣问说：“你们没有练过吗？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神啊，神起初的心意就是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体。”建立一个家庭，这是神的心意。神没有说你可以休，你可以休妻，没有讲你可以离婚，神没有讲。耶稣还神的话在这里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个婚姻是很神圣的一个婚姻，神所配合的，你不要随随便便。今天或许有的人说：“哎呀，我没有信主以前，我结婚也不是神给我配合的，所以你可随便可以分了、啊，是不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即使你还没有信主以前，这个婚姻。我们常常人都说婚姻是一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知道吗？何况在这里，婚姻的制度是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制度不是人去设立的，是神设立的一个制度啊。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不能分开。那法利赛人就反问耶稣一句话， 为什么摩西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了？其实摩西也没有，你去看就没有一条律法说你可以给休书，你就可以休妻了。你去看旧约没有，摩西没有这样说。摩西是因为人犯了罪堕落了，所以摩西许可说你可以这样去说，不是一个诫命你要可以回，是一个许可，因为人犯了罪。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又说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信应，知道吗？你们信应刚应，所以吸了你们去休息。圣经没有说，没有一条诫命说你可以休息。All right， 婚姻的制度重审，我重新的叙述一下，是上帝所制定的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Period， 记得，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下面我们再看，如果你去离婚了，下面问题来了，有没有？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所以你休了妻，再又再娶来一个，他说，如果不是犯奸淫啊，那犯奸淫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啊，那是容许犯奸淫，是容许可以去离婚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你离了婚又去娶了另外一个人，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你也是犯奸淫。所以耶稣谈的这个犯奸淫跟这个文士他们在所教导的这个犯奸淫的这个解释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从耶稣的教导我们来归纳一下，到底离了婚之后会造成怎么样。第一个，男子和妻子离婚而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就刚才那个。好来，然后呢，男子和妻子呢离婚使妻子犯了奸淫，这是马太福音5:24。男子娶离婚的妇人是犯奸淫。OK， 第四，妇人与丈夫离婚另嫁也是犯奸淫。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不要离婚啊！离婚就是很麻烦，就是犯罪。OK， 那这个是耶稣在这里所谈论到论这个离婚的事情。那我要重申述一下在这里耶稣的教导是教导天国的子民是属于天国的子民，你是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的。当时是耶稣跟门徒讲的这些离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也是一样，必须要去遵守一样耶稣他所做的一些教导。All right， 其实如果要再去延伸，时间会很多其实离婚也有很多情况不一样，有的是被离的，有的是这离人的。OK， 那这些问题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跟你重述，但是我要先让你去思考，神在圣经里面教导这个离婚 的事情，你要清楚，要了解。那至于那些外在促成你去离婚或者是啊再结婚的，这个啊有以后的时间啊我再来跟你啊来谈啊。所以呢，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如果我今天已经离了婚，我已经再结了婚，要怎么办？我常常有一个想法，耶稣是看现在，耶稣不看你过去。OK， 因为圣经有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哈利路亚！那个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信息。不管我过去做的怎么样，今天最重要，我信了耶稣，过去耶稣都赦免，耶稣都原谅了，耶稣都宽恕了，我今天要好好的持守我现在的解。Amen。 所以你不要觉得我做错了就是永远没判。 No， 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是你跟神的关系，不是我来说你怎么样。Okay？ 所以我只是把圣经的教导清楚告诉你有关的这个啊离婚的啊事情。好了，所以那是第三个例证啊，我们已经谈过了啊，杀人。OK， 杀人不是外表，是从内心。好了，犯奸淫也是从内心的啊，然后呢啊休妻啊是不可以的。好来，我们最后啊，我们在下面第四个圣经啊，我们看圣经论这个启示，你要先看圣经都有说啊，古人说，难道耶稣说啊？这个是很重要、哦、古人怎么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的比较重要啊，所以我要让你知道。好来，你们又听见有份古人说，不可启示，所启的事总要向主持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也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呢变白啊、变黑变白了。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多说就是出于恶者了。哇！启示其实耶稣在这里没有说啊不对啊，因为在旧约里面你去看，有常常有一些啊一些啊，就说你向神许了愿，然后做了一个誓言，有没有？但是在这里面看下面就是说啊，他有一种说你誓了言啊，就起了啊愿哦，你就要去持守，你知道吗？有的人许了愿，吃了盐，啊，就过了，不过是不在乎，那个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啊，有讲是说，你许了愿，你就要还愿，对吗？这个要做啊。那是在这里是说，这些也是，这个是文士们教导的，说什么大事小事，正好像就要誓言，特别在这个说话的时候。今天的人也是一样，有没有？你不相信，我许话是给你听好了。你不爱我，我爱你。你真的不相信我话是，有没有？有一些诗歌天天怎么还醉也搭酒桃也乱，我永远爱你，你细郎，就是地会海会枯干，那石头会烂，我永远爱你。那个发那个誓是吧？耶稣讲的不是那话是，耶稣说是就说是，你爱我就是爱我，不爱我就说不爱我，这句话就解决了。如果你每一个人都说诚实话，需要发誓吗？不用的，因为今天这问题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在骗来骗去，我杀你，你杀我，撒谎，我杀你的谎，你撒谎，就骗来骗去，所以怪不得到时候，哎呀，我发誓了。 没有用。很重要一件事情，耶稣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就是撒旦魔鬼。所以话多不一定是真的，你知道吗？有没有人在解释半天啰里啰嗦一大把，有没有？终究还是假的啊！我碰过好几个人说，我发誓了，我绝对不是这样，我绝对不会再骗你了。哎，看你干的还是骗。所以耶稣在这告诉我们，什么事都不用提了，只要你说实话就好了，简单的事情。好了，再下来，我们再看，认，就说从这个啊四十七节啊那个三十八节呢到这个四十二节呢，这一段是认这个公道、公平啊！你看，你看二三十八页这段，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以二人作对。哇，下面这个，我们先看这一段是吧？啊，有人说，就说你打我一巴掌，我也打你一巴掌啊！就是这个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眼，对不对？你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你。哎，有很多人是这样，有很多人是这样，我就这样待你，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这个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眼。然后呢，耶稣告诉我不要跟恶人作对。我们常常问题在于，你亏待我，我就怎么亏待你。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待我就报复你。哎呀，人活在这样一个生活当中真的是痛苦啊。你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你怎样对付我，我就怎样对付你。一天到晚就讲那你怎么对付，怎么对付你。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跟恶人作对。意思是说，你不要因为恶人嫉妒了你，你就又回去跟他一样。那这里说以眼还牙，以牙还牙呢，在教会里面的确是有这样一个。教导啊，那他的这个教导呢，是说来防止那一些野蛮人的那一种报复，你知道吗？野蛮人就是你弄了我，我就捅你，不只是捅你一个人哦，不只是杀你一个人，我全把你全家都干掉。今天也是这样，对不对？只要有仇的对立，对不对？不只是。涉及不只是一个人，是涉及其他的人。那这个以眼还眼在旧约里面是说，只能就是说一对一，你不能说一眼还两眼，或者一眼还两眼，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一种公平公道的一个对等的一个处理。所以为什么变成说当时够是要禁止人私下的一个报复？是要让这个国家制定法律来公平公道的来惩罚这些犯罪的。所以呢这里是耶稣告诉我们，就是说他更教导我们是怎样，有人打你右脸左脸转过来给他打。这里面联系好几个例子哦。那这些例子是什么？这个例子你不能按照字面的一字一字去解释，你不能说好吗？反正谁要打我右脸的时候，我就赶快左脸给他打，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是告诉我们是说，你不要去跟他作对，你能可让步，能宁可呢就是忍辱，有没有受屈？这个就是个意思。这个在这里很多人解释不过去啊！你基督徒教哪里有这么一回事？我怎么让他打？无缘无故打我？耶稣教导我们，就是说你要能够的忍耐，你能够耐，就是说更进一步的不去 报复他，你还要能够去爱他，知道吗？这个是耶稣在这里教导的，不是说你打人就给他打，不是，你不要照这个字面啊，这样记着。然后后面说啊，拿你内衣外面衣的，这个都是在教导你要做的比原来的规定还要多。有没有走一里路呢？啊，强迫你走一里，等下走两里路，这个都是一个就是说你更愿意忍受逼迫，忍受这个羞辱，然后愿意呢再做更多胜过于这些羞辱的事情。所以这里是讲这个啊。那你其实也不是叫我们就说故意去跟这些没有信主的人讲一讲说打右脸我左脸给你打。不是，因为这里是耶稣在跟谁讲啊，跟这些门徒，跟门徒跟信主的人讲的事情。好来，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赶快我们再来看这个是讲到这个论公道的立法。那我们下面从这个43节呢到47节呢，我们再来看，这是论爱人的立法，论这个爱人的立法。从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好来，这是有人说爱邻舍，恨你的仇敌。好来，那下面一句话，只是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仇敌，那逼迫你们的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好来，那这里很重要，我想这个基督教所谈的是爱啊，但是呢，当这个文士里面他们的教导呢，他是说爱你的邻舍啊，恨你的仇敌。我想爱人哪一种呢比较你能够爱？你亲近的人比较能够爱，对不对？爱你自己的人，爱你周遭自己的人。但是你这里又讲，不是说你要去恨你的仇敌，就是问那些伤害你的人，你就要恨他；那些对不起你的，你就恨他。那我想恨你的仇敌，就是今天社会一般很普遍的事情，对不对？你讹诈了我的钱，我就恨你一辈子，有没有？你侮辱了我就恨你一辈子，恨你的仇敌。你今天有没有仇敌可以恨呢？你有没有恨你的仇敌？有没有？你的仇敌就是得罪你的，你恨他吗？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他说要爱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这是耶稣对门徒的要求，要去爱你的仇敌。耶稣对我们今天信主的人说，爱你的仇敌，那些对不起你的，那些伤害你的，你都要爱他，那些坑你，你都要爱他。这是耶稣的教导，要爱他们。所以在罗马书不是有一个经节吗？你的仇敌都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有没有？这样做就把炭火栽在他的头上，就是善待你的仇敌。真的，仇敌是很难去爱，很难去爱他的，你真的不容易爱他。一个人跟你作对了，你爱他吗？特别我们在上班族的弟兄姊妹们，在公司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跟你同一个地方上班，他老是跟你 要挑毛病，老是跟你作对，你爱他不爱他？耶稣在这里说爱他。不容易，对不对？不容易。但是呢，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那样的完全。你要不要去想象，我们主耶稣基督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所受的羞辱有多大？他像受人吐口水，像受人打鞭打鞭打，或者是打嘴巴，很多侮辱都是痛。我们的耶稣怎么样？有没有说你们这些该死的？没有，耶稣天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你说那个是耶稣，是提款。史提凡当人被石头一个一个丢的时候，他同样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说这个爱的立法是教导我们要去爱那一些不可爱，要去爱那些伤害了人、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爱他；那些对我们不好的，我们要爱他。这是耶稣的教导，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品格，要爱。所以呢，后面其实这里面要讲很多很多其他的。耶稣用了很多例子在这里说，那重要的是说我们要爱的。所以在这章最后的总结，耶稣告诉我们，所以呢，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怎么有可能？怎么有可能像我们天父那样的完全？如果不可能，耶稣就不会在这里说这句话。他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像天父那样的一个完全。这里是谈什么？谈一个圣洁，一个圣洁。因为圣经里面一直在教导神的说，我是圣洁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像我一样。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就在这一节经节，要圣洁。你有圣洁的心，你的心就能够完全，你的心能完全，你的爱就能够完全。有人解释说，在这节经节里面所谈的是谈到这个爱，这个爱可以完全。我们其他的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跟神一样的完全，但是在这一项，他们所谈，因为前面所谈的是谈到这个爱敌人，这个爱是可以完全的。的确也是，这个爱是可以完全的。因为一个信主的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信主的人呢，是神将圣灵将神的爱呢，把它浇灌在里面。这样，这个是耶稣在这一段里面所谈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完全像天父那样的完全。弟兄姊妹们，基督的生活不是廉价，基督的生活是要有代价，知道吗？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的品格远超过其他的宗教。不要觉得基督教好像随随便便，在生活上可以随便，如果你这样想你就错了。耶稣来说，我是要成全律法，我不是要废弃律法。然后耶稣说，你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高超的，是一个高水准的一个信仰。所以你我再回去看说，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那是什么意思？里面讲的说，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好将这些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基督徒就是要来将荣耀归给神的。哈利路亚， Amen。 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不要好像很随便，信主很随便。 No， 你从登山宝训来讲，耶稣给我们的要求是很高超的一个标准。我希望啊，今天在耶稣教导律法这段当中，你真的能够去思考 OK， 论杀人，论奸淫，论这个离婚，论这个发誓，然后论讲公道，然后论这个爱仇爱，这个基督徒要去讲，你是还在这个这些文士的教导在这一方面呢，还是你已经进入了耶稣他的教导？耶稣他说，只是我这样说，表示他是有权柄，我们必须要去遵守耶稣他的教导。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父神，圣经是你的话，孩子的解释有限，孩子的讲述有不完全，但是你的话是完整的。你要我们去遵守，你要我们去看重你的话，还有你的律法。所以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凡是属于你的儿女的，主啊，帮助他们去思想你的话，帮助他们去思想你所讲的律法。哦，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做到主你所讲的，让我们真是能够做到你所说的，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哦，神啊，我们做不到，我们只有借着你，我们才能够借着做得到。哦，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来遵守神你的教导。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